神的工作有一个方程式，圣灵的能力加美好的灵性，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
非常感谢主，我们进入第21课了。圣灵论的21课和22课呢，我们是要做一个非常艰巨的学习，那就是透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来认识灵恩运动，或者说圣灵在教会历史当中信徒跟教会对他的认识跟经历给我们所带来的教训。这一堂课呢，短短的30分钟，我们要认识非常重要的两个课题，一个是孟他奴主义，另外一个是圣洁运动。孟他奴主义呢，是跟第二世纪大公教会里面的孟他奴有关，所以请弟兄姊妹留意孟他奴主义在圣灵论的经验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然后呢，就跳到19世纪约翰卫斯理的圣洁运动。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呢，要处理这么大的课题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我就特别介绍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其中的一位教授杨庆球牧师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呢是灵恩运动与中国教会。我请我们良友电台的同工帮你读出来，灵恩运动与中国教会。首先呢，我们先认识蒙塔奴主义的历史概况。请你特别留意蒙塔奴主义这个它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然后呢，也请你留意早期教父当中有哪一位加入了孟塔奴的灵恩运动。他加入的时间呢是2007年。下面这大约三分钟的时间，请你留心的听一听。
第一大点，孟塔奴主义。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历史概况。孟塔奴主义是第二世纪中期在大公教会内兴起的灵恩运动，有人视为教会的一种复兴运动，有人认为是分裂教会的异端。这个运动起源于土耳其的美西亚和弗吕加一带，大约主后172年，孟塔努开始了他的预言运动。孟塔努常常会突然抽搐，看起来好像入了迷，然后发出一连串的预言，之后会倒地不省人事。他说这是被圣灵完全得着的记号，因为圣灵要引入一个新的纪元。他在圣灵感动下成为圣灵直接的出口，宣扬上帝的启示。他说圣灵的统治时期开始了，昔日上帝在基督身上显示他为人子，今日在孟塔努身上显示他为圣灵。孟塔努说，我不是天使，也不是长老，我就是主上帝，我来了。孟塔努的语录、生平资料都残缺，只有小部分留在教父的文献里。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股反对大公教会的灵恩运动快速形成。追随孟塔努的两位女先知百基拉和马克西米拉自称被圣灵感召，他们自称获上帝赐予先知预言恩赐，是启示的最后阶段。他们不满意大公教会不再有预言，不再讲方言，与大公教会产生极大的张力。孟塔奴主义吸引人之处在于崇拜的活泼性，好像第一世纪的随性方式， 重视信徒的恩赐而不是职位。他们热切盼望主再来，强调信徒的道德操守，也严格执行教会纪律。这个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早期教父特土良于公元207年的加入。他加入前主张只有教会才是圣灵的家，是使徒启示的场所，主教的传承保障了使徒的教导不会偏差。可是特土良加入之后有极大的改变，他认为教会的本质就是圣灵，所以必须是纯洁无瑕的，他组成的信徒一定是属灵人。特土良一面欣赏严谨的教会纪律，一面主张废除圣品人员与平信徒的差距，因为属灵权柄属于领受圣灵的人，而不是主教之流。
好，我们刚才听到蒙塔奴主义的历史概况，那是在主后172年由蒙塔奴他开始的一个预言运动。那么到了207年，早期教父特土良加入之后呢，是蒙塔奴主义呢有了强大的阵容。蒙塔奴主义吸引人之处，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是当时的信徒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再来不再热切，因此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蒙塔奴主义。那么他的这个兴起呢是有原因的，接下来我们听两方面的原因。我在这里先告诉你，第一方面是跟圣灵的教义在当时教会的认识不够成熟有关。第二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当时的教会生活呆板，信徒的信仰很死板枯燥，这是两个主要原因。我们听一听杨教授在他的文章里面怎么样分享，还是请我们的同工继续为我们读出来。
第一大点的第二小点，孟塔奴主义的兴起原因。第二小点的 A， 圣灵的教义仍待确立。第一世纪的教会组织还未健全，很多人是凭着恩赐侍奉，例如有讲道恩赐的人到处讲道，但未必有正确的教导。有鉴于此，教会确立了主教的权柄，加强了教会的组织，但这对一些主动追求的信徒并不能够满足。他们强调圣灵的工作不受建制的限制，个人可随着自己的领受行事。马克西米拉甚至说，我好像狼在羊群中被追赶，我不是狼，我是话语、灵和能力。有人看孟塔努为神灵的化身，或者上帝在孟塔努身上显灵。一种随性的崇拜方式渐渐与有主教规定的崇拜方式对立了。第二小点的 B， 教会生活的更新。由于主耶稣延迟再来，很多信徒失去了等候主再来的热切，教会管理也趋于松散，教会纪律没有昔日的严明。我们从希伯来书和雅各书也看见这种情况。第一世纪末，随着使徒的离世，教会失去了有能力的领袖，教会这时候的崇拜生活枯燥，信徒生活松散，教会领袖疲乏。孟塔奴主义的兴起正是要填补这个缺口。孟塔奴主义有具魅力的领袖，热切的崇拜，蛮有动力的信徒。在教会历史中，这种情况不断重复。总括而言，孟塔奴主义在今日的眼光来看不算异端。第一，他们承认大公教会所定的圣经各卷书。第二，他们重视圣灵的能力。第三，他们相信预言是上帝继续对教会说话的形式。第四，他们强调主再来的迫切。 第五，他们对信徒有严苛的道德要求。第六，他们的圣职人员必须有圣灵的恩赐。虽然是这样，孟涛奴主义仍然受到当时大公教会的拒绝。事实上，当中教义的分歧不可轻忽。
现在我们上的课是良友圣经学院圣灵论第21课，我们的课题是圣灵与历史，提到孟塔奴主义，等一下还会介绍圣洁运动。那么刚才我们认识了孟塔奴主义有他兴起的原因，一方面是圣灵教义的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是教会的生活需要更新。而当时的大公教会，或者说主流教会，为什么拒绝孟塔奴主义呢？这个就是我们要从信仰当中要得到反省跟学习的功课了。我们继续来听
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大公教会拒绝的原因。 A. 说预言的方式。早期教会一直有说预言，是信徒建议像做先知的预言，清楚而理性的。孟塔努式的预言常常在睡梦或狂喜的情况下说，而且预言内容贫乏，甚至不清楚内容。大公教会指责他们放弃理性，陷入癫狂，因此无法接纳他们。第三小点的 B， 圣灵论的混乱。这时候的圣灵论还未成熟，孟塔努强调圣灵的启示并未因使徒的过去而停止，圣灵仍然向他发放启示。可是这些信息与大公教会的信仰截然不同。大公教会，例如希波律陀主教，他指出圣灵借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已经过去，上帝的启示到约翰的启示录为止，一切在约翰以后来的预言都不能拥有同等的权威。大公教会的宣告其实是对启示做出终止论。所谓终止论，就是相信上帝借圣灵的预言在使徒时代完结终止，而且后世不会再有使徒出现。由于孟塔努的争辩加速了大公教会对正典的审定，使大公教会重视使徒正典的形成、使徒信经的建立及使徒传承的主教制。因此有学者认为使徒时代是圣灵活动的黄金时代，他当时的作为与后代是不同的，不单是程度上的分别，也是本质上的分别。终止论成了大公教会之后2000年所主要持守的理论。孟塔努主义也同时刺激大公教会订立圣灵的教义。特土良加入孟塔努之后，对圣灵有新的体验，使他确定圣灵在三一神格中的地位。他虽然离开了大公教会，但是特土良有关圣灵的教义却得到大公教会的接受。
好，那我们明白大公教会拒绝蒙塔奴主义的原因，主要就是他们说预言的方式，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圣灵论的混乱。在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非常重要的那个信息，就是一切在使徒约翰以后的预言，也就是约翰启示录以后的预言呢，都不能拥有圣经使徒约翰启示录的同等权柄。换句话讲呢，就是神的末世，刚才我们听到的用的是启示，神的末世，神的启示的终止论，这非常重要。由于蒙塔奴的争辩呢，加速了大公教会对正典的审定，也就是今天我们所阅读的圣经66卷书，在当时这样有类似异端情况的出现呢，使对圣经正典的形成呢给加速了。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从那以后到18、19世纪圣灵论 圣灵运动有怎样的概况。
第二大点，影响二十世纪灵恩运动的历史。早期教会的教父并不反对属灵恩赐，例如居普良曾经提出三世纪的教父也领受了属灵恩赐，说预言、医治等等。问题不是有没有属灵恩赐，而是如何运用。圣灵并不是在使徒过去后便停止工作，要点是怎样工作。有学者指出，教会直到主后两百年还很重视灵恩，包括神迹奇事的恩赐，但是主后两百年到两百五十年，灵恩在信徒的生活中慢慢减弱。主后两百六十年后，灵恩基本上已经不受重视。中世纪圣灵也一直工作，说方言、医治、赶鬼等等，尤其是圣灵的洗和水礼的关系。由于中世纪敬拜圣徒以及圣徒的遗物非常盛行，往往使圣灵的工作和民间迷信混在一起。但是圣灵的工作应该没有停止，其中十二世纪的圣方济各生平记载了不少。我们明白，中世纪由于教会制度化，很多信徒不满意僵化的宗教生活，所以在修道院发展了重要的灵修学。有些修士以行乞的方式把这种追求贫穷及关怀世人的属灵传统带到了社会，当中偶尔看到圣灵施行神迹奇事，但是这种圣灵的工作和二十世纪的灵恩运动不同，前者多是零星而间歇性，在教宗的建制下，而且经常被界定为异端。二十世纪的是一个运动，不断感染周围的教会。
那到这里呢，我们认识了将近一千六百年圣灵跟教会之间的这个互动，或者是信徒对圣灵运动的一些回应跟反应。接下来在教会历史里面非常重要又有影响的运动呢，就是圣洁运动。那是在十八世纪，前面一开始我说是十九世纪的卫斯理运动呢，圣洁运动严格讲应该是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1703年到1791年他所带动的这个福音运动当中的圣洁运动，这个呢影响了以后的灵恩运动。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卫斯理他所推动的圣洁运动对后来的灵恩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卫斯理的成圣观和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及加尔文的不同，宗教改革者相信人得救以后已经得到最大的恩福，就是因信称义，天堂的门卷已经稳操在手，剩下的只不过是次要的。成圣生活固然要追求，但却承认人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因此很多信徒在成圣生活上欠缺积极追求的元素，得救后只有等着上天堂。卫斯理提出人在世得救后应该追求圣灵充满和全然成圣的经历，得救是第一个恩福，还未足够，全然成圣是第二个恩福。借着追求第二个恩福，并且相信可以达到基督徒的完全，过舍己爱上帝的生活，努力行善，于是冷淡的信徒重新火热委身。可是由于第二个恩福可以经历但不一定经常拥有，在改革宗的影响下，卫斯理派有了一些改变。A， 第二恩福虽然能增加人的爱心及改变人的生命，却不能把人的罪完全根除。B， 恩福本身就是被圣灵充满，叫人能够继续和里面的败坏人性征战。C， 人只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献给上帝，恩福就会临到。D， 人要借祷告仰望基督来胜过自己的人性，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全然成圣和圣灵充满有时候可以等同。全然成圣的理论直接影响了19世纪英美的圣洁运动，例如英国凯西克培灵会，自1875年每年两星期在凯西克湖区举行，使成千上万的信徒得到了复兴。
好，到这里呢，我们听到了杨庆球博士，杨牧师，他曾经发表过的圣灵运动与中国教会这篇文章的上半段，也就是刚才所听到的两部分，孟塔奴主义，就是第二世纪的灵恩运动，跟18世纪约翰威斯里所带动的圣洁运动。那么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刚才所听到的约翰威斯里他所推动的圣洁运动，当然对后来20世纪的灵恩运动有一定的影响，可是圣洁运动所主张的刚才所说的两个恩福，第一个是得救，第二个是全然成圣，这两个真理呢，第一个得救是我们从今天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来看的时候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可以完全接受。但是全然成圣呢，就是人在今生今世活着的时候能够完全达到圣洁而没有罪的地步呢，这个我们就难以接受了，因为它没有圣经清楚的根据。也因此在刚才你所听到的分享当中呢，说卫斯理以后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那么这样我们回顾过去1800年主要的圣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有几个简单的反省。第一，灵恩运动在18世纪之后，它的发展会更加的快速，这将会是我们下一堂课22课会介绍的，也就是所谓的圣灵运动、灵恩运动的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特别强调，或者是借着杨牧师的介绍呢，会看到第一波跟所谓的灵恩运动是有差别的，因为它是五旬节宗或者是五旬宗它的特色，这是下一堂课我们会介绍的。而第二波呢，会讲到它是跟天主教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这个圣灵论里面呢就略过去。第三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简单介绍第三波，因为80年代到90年代从美国兴起的第三波一直影响到今天很多独立的教会。灵恩运动有什么问题呢？基本上我们一般说有三方面。第一，重视主观的感受，情感方面这个是被重视的。在理智跟解经方面呢，按照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原则呢，都是有问题的。第二呢，是由切慕属灵的恩赐发展到强调恩赐的大小，比方说高举能够看得见的一些果效，最明显的呢，就是病得医治跟神迹奇事，这也是下一堂课会为你介绍的。还有一个灵恩运动的问题，就是高抬成功神学，把幸福、信主耶稣基督跟信仰所带来或者圣灵的能力带来的幸福跟快乐被推到一个高点，把人在失败当中有什么属灵的功课，在痛苦当中怎么样明白圣经整全的教导呢，这个给忽略了。这几方面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跟你一起来思考的。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一堂课我们所看到的所学到的几样的事实是，第一，蒙塔奴主义 是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所看到的第一个灵恩运动。它的兴起是有原因的，它的兴起也有当时的时代的背景跟需要。它源起于土耳其的美西亚和佛吕加一带，源于172年，是由蒙塔奴这个人开始了一些预言。那么他在预言当中呢，所表达的那种方式是今天，虽然说是有限的资料，但是今天我们看了以后呢，还难以接受的。甚至呢，蒙塔奴断言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在2000年以后，我们仍然引以为鉴。至于他盛行的原因，是教会基督化，失去了活力跟热心，在这个属灵生命方面失去了一些热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教父特土良的加入。希望借着教会历史给我们带来反省，以致今天我们看到一些现象的时候也知道怎样回应，而前人所发生的一些过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当然前人的见证跟正面积极方面呢，也成为我们学习的一些榜样。好，圣灵论第21课圣灵与历史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次献上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借着历史的经验给我们智慧，以至于今天能够好好的分辨真理。我们为授课的周牧师，还有两院的团队，以及听课学习的弟兄姊妹祷告，恳求圣灵充满他们，保守他们在主里的爱，让每一位都能够走在主的真道当中，也能够蛮有能力的来见证耶稣基督你的大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需要你，我的气息是你，全心渴慕你，我仰望你，敬拜屈膝是你，全心
心。